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第八章，今天我们读18到23节。神乐意住在人中间，但是荣耀圣洁公义的神怎么能够住在凡俗不洁有罪的人当中呢？因此神先启示摩西要建造会幕，会幕建造好之后，神进一步启示摩西要设立祭司侍奉的体系，祭司们要帮助以色列百姓献祭，使百姓的罪得着遮盖，并且与神之间产生和睦，才能够蒙神悦纳，这样神才可以合适的住在神的百姓当中。第八章就描述摩西照着神所吩咐的设立亚伦为大祭司，亚伦的儿子们为祭司。因为是第一次设立，神使用摩西的手设立了祭司的体系。在这一个过程中，摩西暂时取了祭司的身份，替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献祭。如果你读第八章的经文，有一句话一直反复强调，就是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在设立祭司体系的事上，神没有给摩西任何自由的空间，摩西必须完全遵照神的指示，也给将来要供职的祭司们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凡事要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设立祭司的体系要在会幕的门口，在以色列百姓的见证下进行。今天我们先把整个设立的过程做一个描述，总共有7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水洗身子，摩西要用水洗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而从新约的预表就是都要受洗得救。约翰福音13章第10节，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他这么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洗过脚是指着相信又受洗的人，他们全身是已经干净的，但是因为还在世界里面行走，他们的脚难免会沾世界的尘埃。因此耶稣给门徒洗脚，且也吩咐门徒们要彼此洗脚，祭司们也是一样，必须都是相信并且受洗的人才能够尽祭司的职分。而祭司要来服侍献祭的事，就必须在洗濯盆里洗手洗脚。第二个步骤，要穿上袍服，大祭司的袍服十分的荣耀华美。在新约，唯有基督是我们共同的大祭司，基督穿上以弗德，把圣徒们全部都背在他的肩上，他要成为我们的扶持和依靠。基督戴上胸牌，把圣徒们都放在心上，满了爱的关怀与包容，又把乌灵和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当中，基督就照着神的旨意，在爱中来带领每一个圣徒，帮助每一个圣徒能明白并且跟随神的旨意。基督还戴上冠冕和金牌，说出他在荣耀中要带领每一个圣徒一同进入荣耀。祭司们也都要穿上内袍，束上带子，包上裹头巾，说出我们每一个愿意服侍的人跟随着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来服侍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满了耶稣人性的美德，要用真理来束腰，并且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第三个步骤，就是要膏抹会幕。摩西用圣膏油涂抹会幕和会幕中的每一个器具和物件，使整个会幕分别为圣归给神。会幕就是今天教会的预表，新约的教会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来在一起，一同赞美，一同敬拜，就形成教会。 而要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条件非常简单，就是必须相信得救有圣灵的内住，或者说被圣灵膏抹过。在第一次设立祭司体系的时候，摩西用膏油抹了会幕和会幕中的每一个物件，整个会幕就成为圣洁，还没有被人使用过，因此会幕中没有任何的不洁。所以献赎罪祭的时候，祭牲的血不需要带进圣所。接着第四步就是膏抹大祭司，贵重的油要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亚伦的衣襟，就像诗篇133篇第二节所说的。而耶稣基督要成为新约的大祭司，在诗篇45篇第六节有说到，神要用喜乐油膏你。耶稣在地上开始尽职之前，必须先到施洗约翰那里受他的洗。在路加福音3章21节22节，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的话，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而耶稣开始尽职，他来到了拿撒勒，就是他成长的地方，他来到了犹太的会堂，他所读的第一篇信息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18节19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是引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经文。在这时候只有大祭司受膏，祭司并没有受膏。祭司的受膏要一直等到便承接圣职之礼的时候才会膏抹祭司。第五个步骤，要献上公牛为赎罪祭。亚伦虽然穿上了大祭司的袍服，又受了膏油的浇灌，他的外面圣洁美丽，但他还是人，他里面还有罪性，因此要献上公牛为赎罪祭。公牛的血要抹在祭坛的四个角上，而剩下的血要倒在祭坛的脚边。公牛的脂油和腰子要烧在祭坛上，化成馨香之气，蒙神纪念。而剩下的整只公牛要搬到营外，焚烧在倒燔祭灰的地方。借着献公牛为赎罪祭，要来对付祭司们与生俱来的罪性。而在新约的预表中，大祭司与祭牲是合而为一的。耶稣是把自己当作赎罪的祭牲献上，所以这里赎罪祭的公牛也是基督的预表。基督的血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基督的荣美和基督深处为人受死的爱都蒙神纪念。而基督的身体承担了人类的罪，被钉在城外各个他的十字架上。第六个步骤，就是要献上公绵羊为燔祭。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在承接圣职之前，要先为自己的罪性献上公牛为赎罪祭，之后还要再献上公绵羊为燔祭，让他们的奉献能够蒙神悦纳。这样的次序和他们将来在百姓中的侍奉正好相反。在第六章祭司献祭的条例，那里我们读到，祭司早祭晚祭都要献上燔祭，并且燔祭的火不可熄灭。当百姓所献的其他祭都要献在燔祭之上，也就是说要在蒙神悦纳的基础上，神才能够接受百姓所献的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等等。但是在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 必须先对付祭司里面的罪性，因此要先献上公牛为赎罪祭，罪的拦阻除去之后才能够献燔祭，祭司才能够蒙神悦纳。祭司承接圣职之后，他们能够为百姓献祭，是因为祭司已经献了燔祭，在神悦纳的基础上，这样的献祭还能够被神接受。因此在处理赎罪祭的时候，如果是祭司犯了罪，百姓陷入罪中，那时候又要献上公牛为赎罪祭，祭司就要把公牛的血带进帐幕之中，弹血在幔子上，又要抹血在金香坛的四个角上，也就是要重新打开从祭坛通往至圣所的路，让祭司重新蒙神悦纳。因此要先处理祭司罪的问题，之后再加上祭司要献上燔祭。新约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那赎罪的祭牲，一次永远的献上自己为圣徒们除罪。因此新约的圣徒只需要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罪就能够得着赦免，不需要重复的献上赎罪祭，只需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昨天我们读到了赎罪祭，今天我们先来读燔祭。第十八节，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摩西带来了两只公绵羊，其中有一只是为了燔祭，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代表与羊联合。燔祭是要完全把自己奉献给神，这是每一个服事的祭司都必须要有的属灵经历。接着我们来读十九节和二十节，就宰了公羊，摩西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把羊切成筷子，把头和肉并脂油都烧了。宰了公绵羊之后，摩西要把公绵羊的血洒在坛的周围，这预表救恩的稳固。又要把羊切成筷子，把公羊的头、肉块和公羊的脂油全部烧在燔祭坛上。接着我们来读二十一节，用水洗了脏腑和腿，就把全羊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把公羊切着筷子之后，公羊的内脏要用水洗干净，公羊的腿也要用水洗干净，然后把整只羊全部焚烧在祭坛上，化成一股怡爽的香气，让神得着满足，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摩西做的每一步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到目前有了六个步骤，全部都还是人的预备，还没有开始正式进入承接圣职之地。到了第七个步骤才是正式承接圣职，也就是要献上第二只公绵羊。承接圣职的条例大致上是照着平安祭的条例，不过在血的处理上加上了对祭司们抹血，让祭司能够合适的进职。我们今天只开一个头，明天再继续细读。我们来读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亚伦和他的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把鲜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的羊，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先按手在羊的头上，代表他们与这只羊完全联合了，接着就要宰杀这只公绵羊。摩西接着就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举动，他把羊的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他先把血抹在大祭司的右耳垂上，诗篇40篇第六节， 你已开通了我的耳朵。大祭司的耳朵要先蒙救赎，祭司最重要的就是听神的话，然后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帮助百姓来献祭。人都容易偏听，都只听自己想要听的话，只有耳朵被救赎之后，耳朵能够完全属于主，才能够专心的听主的话。接着摩西又把血抹在亚伦右手的大拇指上，当人听主的话，明白主的话之后，右手就要忠实的去执行主的吩咐，并且完全不打折扣。右手的大拇指抹了血，就是右手充满了主的恩典，让手中所做的每一个工作都能够蒙救赎。接着摩西又把血抹在亚伦右脚的拇指上，脚表明所走的道路，脚的大拇指抹血，说出脚要蒙救赎，一直走在神旨意的道路上。耶稣基督是新约圣徒们共同的大祭司，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他的耳朵是开通的，他一直活在与父的同在中，他一直与父神维持美好的交通，他一直听父神的话，而他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父神所吩咐的，他脚所走的每一条道路都是接受父神的指引。耶稣果然是我们忠信的大祭司，他已经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我们每一个愿意在教会中服侍的圣徒都要跟随耶稣基督的带领。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承接圣职的条例这么清楚地记载在利未记中，这要帮助新约每一个愿意在教会中侍奉的圣徒知道该怎么样预备自己。我们在新约是何等的有福，耶稣基督是我们忠信的大祭司，每一次教会的聚会中，他要来带领我们众祭司一同来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一同来服侍教会中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有一群爱主的圣徒们，愿意奉献自己成为一个祭司侍奉的团队，同来服侍神，同来服侍人，让我所在的教会成为你在地上一个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